就上一次说了这个什么叫做慢烦恼，慢烦恼的主要特点就是告诉我们呢，他的这个心里面有一种想法，就是觉得自己比别人要高，比别人要好。然后由这个慢烦恼啊，心里面呢不能够接受别人的好，其实如果再加上这个嗔心呢，如果合在一起的话，就会是这个嫉妒心，就是我们讲这个人的嫉妒心，那么是后面的随烦恼，那么慢心主要的这个特点呢，就是觉得自己比别人呢高，自己比别人高，跟后面的这个骄心所，这个我们讲骄傲的骄，又有点点不一样，我们暂时不讲，但是提一提，有些心所呢，你要做一个比较，互相做一个参照，那么就会了解的比较全面。由于这种慢心呢，他觉得自己高呢，所以对于别人比较比他高，就会感到不舒服，心里面不能够谦卑。而这个慢，如果具体的来讲，有七种慢，就是说这个第一种慢是这个称为慢，第二种慢呢称为过慢。第三种慢呢，称为慢过慢。第四种慢是这个，我这个，第四种是我慢，第五种是增上慢，第六种是下列慢，第七种呢是邪慢，有这么七种这个慢烦恼，这是具体的来讲。那么，什么叫做这个慢、过慢、慢过慢、我慢、增上慢、下列慢、邪慢呢？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呢？其实，在有的这个论书里面呢，对于这个慢烦恼啊，还讲的也不止这么些，就更多，就是慢的种种的这个表现特征，对于我们自己检查自己有这个慢烦恼啊，比较有这个帮助。就是说，我们先了解这个基本的这个几个慢的心态。那么第一种慢的心态称为慢，就叫做慢。这个慢是怎么定义呢？就是说，位于下列，既己为甚，或与不相似。既己相似，心举为性，这个就是慢的定义。就说了，自己没有别人好呢，觉得自己比别人好，或者是自己跟别人不是相同的，不是相类的，别人比我强多了，比我好多了，但是在我的心里面看来，他跟我就是一样的。是类同的，没有什么比我好。由这两种情况，心里面呢生高举想，就觉得自己了不起，觉得自己很好，比别人强，或者跟别人一样。那么这个就是称为慢，它是两种。一种情况就是说，别人比我好，比如说就像我们读经一样的。我读了很多经典了，读了《涅盘经》呐，读了《圆觉经》呐，《楞伽经》呐，《解释密经》呐，种种这些经典。但是另外一个呢，他读的比我更多，他《大般若经》也读过了，《华严经》也读过了，我刚刚读的这些经都读过了。那么我就比他要弱一点，他要比我好一点。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自己比他好，我这个。胜过他，实际上并不胜过他。 那么这个是余烈呢即己胜，还有不相似呢即为相似，就是比如说他对金刚经有理解，知道金刚经的种种意思，那么我虽然读了金刚经，但我并不懂得金刚经的意思。那如果人家一提到就说，哎，你懂不懂金刚经呢？知道金刚经吗？哎，我知道啊，他也知道啊，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没有什么的啦。那么这个就是呢，跟自己不相似，认为自己相似，这是第一种，就是骂。第二种过慢呢，就是为与相似，即己为圣，或负于圣，即己相似，兴举为信，就是视己于他了，高举为信了，这是慢心的一个嘞共同的特点。过慢就是超过的意思，超过的意思，前面呢是没有超过，就是对于比自己低的了，说我比他强，或者是说人家是怎么样的我也怎么样的嘞，这个类似的，就是他有这个嘞，比别人好确实，或者是也跟别人相同，但是呢他就从这个两个角度上起慢心。而这个过慢的话就是过于其实的意思，就是说他是相似的，就是他跟别人呢是相似的，但是呢他觉得自己比别人好，就比如说两个人都读过一本书，但是一个人的理解程度比较深，一个人的理解程度呢比较浅，而这个比较浅的人呢他就是还觉得自己比别人呢好，比别人好，或者是跟别人相似，这是一种情况。那么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两个人是相同，没有什么差别的，他也觉得比别人好，这个就是过慢。慢过慢是什么意思啊？慢过慢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就是说他这个位于己胜，就是位于圣己，即己为圣，心举为信，就是说这个别人比自己强，自己不感觉，还以为这个自己比别人强，就比如说呢像这个佛学的交往呢，或者世俗社会里面的一些交流啊，就好像两个人下象棋一样的，人家是高手，比较为精通棋艺，而自己对于棋艺虽然懂了一点点呢，可是并不是很精通，那么就跟他下象棋了，人家故意让他几下，实际上他根本就远远不如人家，可是他自己呢还沾沾自喜，就觉得自己比别人强，认为自己比别人好，这个就是属于慢过慢，慢过慢，这个是第三种，第三种。第四种是我慢者，位于无取运，观我所，心举为性。这个慢是由我字展开的，其实我想呢大家自己可以去在生活里面反思反思，想一想就会想得到这件事情。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做饭做菜，你自己做的饭菜呀，明明是不好吃的，但是呢别人不能批评你，说你这个饭菜呀做的太难吃了，你心里面就想着我做的那么辛苦，你还要说我的不好吃，你最好要表扬表扬我，或者鼓励一下，说做的还不错，只是盐呢放的太多了，稍微咸了一点。那么这种情况呢，这个就是属于我慢，它就是从这个五取运上，我们的这个色受想行识五运身上，观这个五运上面有我，以五运相素的东西， 为我所。哎，我的衣服，你看我的衣服好不好看呢？哎，我的衣服，你要说很好看，哎，那我就很高兴。你要说不好看，我心里面就觉得不舒服。为什么？就是你在这个当中呢，你觉得自己这个自我，哎，我的名字，我的相貌，那当然这里就变成我所了。那如果从这个整合体我上来讲，那么比如说，你就会有一个，这个嘞，实体的一个感觉，综合性的这么一个感觉，然后觉得比别人要好，就好像父母亲对自己的儿女一样的，这个如果跟人家的小孩呢，这个要吵架，吵架的话呢，他就会护着自己的小孩，这我所是很自然的，他就有心举为信。同样的，我们这个居士啊，也会出现这个情况。这是我师父，那是他师父。其实皈依师啊，是给你做一个证明的，证明你皈依三宝了，你现在是佛弟子了。你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是皈依僧团，不是皈依你的师父。你的师父做一个证明，但是通常来讲哦，你的皈依是对你个人来讲。他就有我所感，你就有一种归宿感。即使有的时候你的师父是错的啦，你不会听受别人，你会以你师父所说的所行的为正确，然后其他师父的呢，你觉得有点排斥。那么这个也是以我为圣，以我所为圣，就去起这个慢心，起这个高举心，就是我之外，我所之外，都是不如的。那么这个就是称为我慢，称为我慢。当然表现的时候就是，变成这种，互相的这个比较之后啊，他就有一些排斥其他的，排斥其他的，这个是呢，也这个。第四个，那么真善慢是什么意思啊？真善慢的话呢，就是说为未得上圣正法，即已得上圣正法，心举为信。上圣正法就是超过自己的，比如说呢，他本来是正道初禅，但他自己不知道，哦，他觉得自己真的失常了，了不起了，现在呢呼吸都停掉了，实际上他呼吸没有停掉，因为真正呼吸停掉是说毛孔的呼吸都停掉，到第四禅的时候，初禅的时候鼻孔的呼吸可以停掉，但是身上的毛孔的呼吸呢不见得停掉，它是呼吸停掉的一个假象，是一个假象。所以呢这个就是他没有得到这样的禅定功德，而觉得自己得到了，心里面升起了慢心，或是圣正法，就比如说证了这个四禅，舍念清净地，心里面很平静，训舍受，具足四禅的相，但是他就觉得自己啊没有烦恼了。三界的烦恼都断了，解脱了，他证到阿罗汉果了，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他有这个想法之后，他心里面高举为信啊，觉得自己不用修了，我现在已经成就了，还修什么嘛？我已经是阿罗汉果了。那么这个就是真善慢，当然经典里面有很多一些故事了。比如说讲说有一个的比丘啊，他跟他师父出家了，那师父出家了以后，师父修的第四禅，第四禅之后他就认为这是正果了。后来这个徒弟呢，他就出去参学了，参学就跟着其他的一些法师修学之后，他正了阿罗汉果回来，他一入定之后一看，看自己的师父啊只证到禅定，并没有证到果，他就跟师父说了，他说你没有证到圣果，你才证到第四禅呢，你怎么敢说你是证到四果呢？他说啊， 我真的没有吗？怎么见呢？何以见的呢？我看到种种的境界，我都不起烦恼啊。他说，有一天的时候你就会知道，然后是什么什么情况。好，结果呢，这个师傅啊，有天托钵的时候，这不是下倾盆大雨吗？然后他说避雨，避完雨天气好一点呢，继续往前走，过一个桥的时候，对面走一个女的过来，他看到了，看到了，陡然间看一眼的时候，他就起了这个贪想了。那么这个女的就对他笑一笑，一笑的时候，这个牙齿就露出来了，露出来了是因为他本身这个长观的基础是非常好的，所以一露出来的时候，他马上就现起白骨观，现起生灭观，这个时候他才真正证到圣果啊。这个时候他就很感慨了，就是说因为这个徒弟的啦，这个观察啦，提醒呢，他重新观察自己的这个身心，然后呢，断除烦恼，证到这个圣果，所以他是有这种真善慢，所以有了这种真善慢之后啊，就不会进步。我们一般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呢，很多人就会有真善慢。以前有的人坐禅呢，坐得特别好，觉得特别舒适，一坐上去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有的人坐六七个小时，他就觉得自己很有境界了。还能够看到过去未来的事情，自己就飘飘然了。那有的善知识啊跟他指点呢，他说你还不如我呢，你能够坐六七个小时，我能坐六七个小时，你坐不了，你还能说我，他就觉得自己呢了不起，觉得自己好像是开悟了，我已经开悟了。那么这个就是未有的事情呢，他以为有，这个是真善慢。但如果他自己觉得自己只是得到禅定，你们还没得到禅定呢，那个是属于什么？属于前面的所说的这个慢烦恼，就是别人比自己下劣，这个觉得自己殊胜啊，我已经证了这个静坐功夫有一些了，你们都还不如我了，我不用听你们这方面的指导，所以他就把自己框住了，由这个慢烦恼的作用呢，画地自限，他不能够谦卑的、虚心的接受其他人对他的这个指导，这个呢指点，就像这个《同门指光》里面讲一样，你去亲近善知识的时候，即使这个善知识的德行不如你，戒行有亏，或者戒行有犯有破，但是他对于佛法的正见有，他能够真正引导你修学佛法，走向解脱，那你也应该向他学习，不要说这个心里边看不惯看不上不低头，里面就是比喻了，如粪中金，好像这个粪里面有一块金子，但你把它打捞上出来之后呢，用水冲了洗了干净了，这个金子还是金子啊，它还是闪光的，可以拿来作用的，那不因为说它是丢到粪里面呢就不要，不要它，这里面做了一个比喻了啊。那么这里是由这个真善慢讲到一些事情，讲到一些事情。那么下列慢是什么意思啊？下列慢会就是这样一个态度，把自己呢这个心呢高举起来，就是觉得比别人呢好，超过自己，比别人呢强。那就是说了，位于多分胜，既极少分劣，心举为性。就说别人呢比别人比自己呢超过了很多很多，强过了很多很多，不知道，但是呢自己不觉得，就觉得自己啊跟别人的差距并不是那么大，只是比别人呢少一点点而已，就好像我们一般就说上早晚店， 在寺院里面呢，你也念经，我也念经，大家都是念经，都是送早晚课。但是呢，人家送早晚课啊，一心专注，心念清净明了，如法如律，做得很好。但是我这个呢，一边做一边东想西想，思想凌乱，那别人比我好了不知道多少了，但是我觉得也差不多，我觉得也过得去，差不多就可以了。那么这种态度啊，这个升起来的时候，他心里面就一种高举性，我也不需要向别人学习，我也不需要什么进步，就这样就可以了。这个就是多分胜，计少分劣，心举为性，高慢心升起。那么最后一个呢是邪慢，邪慢呢是为时无德了，自己有德，心举为性，就是本身没有什么功德的，但是认为自己有功德，就像佛在世的时候，当时有一些外道持牛戒持狗戒，就像牛一样的，像狗一样的，这个苦行，有的还持这个鸡呀、戒，像这个鸡一样的那样做，一只脚站的，一只脚站的，这个晚上呢不睡觉，就这样刻意的苦行，以这样的苦行来做呢，觉得自己啊，将来能够升到天道，还有四火外道啊。他们这个常常呢，点这个火一直烧，不要这个火能够不要这个火来熄灭，这样来祭天呢、供天呢，可以升到这个嘞天界去，与这个天人能够相应，与这个天人相应。那么这个本来是没有真正实施功德的，但是他不知道。他是由这个邪见所引，认为得功德了，就好像无想定一样的。但是有一些外道啊，他觉得我们人呢、会有这么多烦恼啊，就不去想他吧。如果你去想呢，肯定就会有烦恼。烦恼时时有啊，不想自然无。不闻呢，这个心不闹，眼不见心不烦，我不去管他。那么就让这个心心所停下来，入到这个无想定里面，以这个无想定为得涅槃，他就觉得这个就是得到涅槃了。那么实际上这个是不是得涅槃呢？这个并不是得涅槃，这些外道呢，他就以为这个是得涅槃了。他正当他正到这个灭尽定的时候啊，他就感到啊很高兴，沾沾自喜，这个时候他会有这个慢性起来，他会有这个嘞慢性起来，就是觉得自己呢了不起，还有其他的一些思想的，认为到了某一个圣地，去了某个地方，他们就可以升到天上了。其实你去了那个地方只是去看看，以佛法的因果的道理来说，你只有去持戒布施修定，培养自己的德行，修习定力，种种的善业，才可能感生天道，这人天法感生天道。不是说某一种什么仪式啊仪轨啊你就能够升到天道的。所以这个是对于实无功德的事情认为有德，这个心举为心。前面我在讲这个慢烦恼的基本的道理的时候，基本的定义的时候，就提到了这个谁呀、梁武帝一样的，这个他问这个达摩禅师啊，我这个造势度生呢有何功德呢？达摩禅师也很不客气的跟他讲了，说实无功德，就要对治他这种烦恼，对治他这种烦恼，就是你做这些种种的事情是人天的小果， 有漏之因，有福德，但不是呢有功德。你要修三无漏学了，得无漏慧呀，这才是真正的功德。当然那个比这个邪慢呢又不一样，邪慢的是完全非因即因呢，非果即果，不是能够导致于解脱的因，他去做，他去努力，不是真正得到的解脱，他以为是解脱，这些种种的事情做了之后，他觉得自己啊很好，就好像有一些这个思想一样，他是邪见的不彻底的，就像这个央鸠摩罗这个经典里面一样的，他受了他师父的这个邪见的引导，认为这个杀生呢能够升到天道上去，所以他就去杀人呢，要他的名字又叫止慢嘛，杀一个人就将那个手指头砍下来挂在脖子上做一个慢，他要杀一千个人才能够升天，其实这个是一个大邪见，他觉得自己呢，他还不觉得自己错，他觉得自己呢了不起，是佛法里面的这个重点呢是在于正见，就你一定有正确的这个思想观念，正确的见解，你才能够好好的修行，有办法能够得到解脱，这个去除痛苦，所以这是根本性的。这里这个七种慢呢，我再总结一下，刚刚讲了之后啊，第一个呢是称为慢，就是自己比较好，别人比较差，由这个资本起高慢，或者是呢不相似，就是跟别人并不是相似，这个说自己呢是相似的，就是别人跟自己不相类啊，说相类，这个也属于慢。那么过慢的话呢，就是对于相似的情况的跟你的功德差不多的情况，认为自己的功德比别人殊胜，或者是别人的功德了比你好，你认为相似，这是过慢。慢过慢的话呢，就是别人胜过自己，那么自己不觉得，还以为自己呢超过别人。我慢的话，就是属于这个五取运建立我所为中心升起的这个呢慢烦恼。真善慢就是对于自己没有正道的，没有达到的，而认为自己达到了正道了，起的高慢心。下列慢的话呢，就是说自己有很大的差距和别人，但是呢只认为有少少的差距，这个是下列慢。邪慢的话就是种种邪见呢所引，种种这个呢错误的事情，并没有功德而以为是有功德，那么这个就是以为有功德，这个就是呢邪慢，这个就是邪慢，这个是补充了啊这个慢烦恼里面几种的这个情况。那么第三个是慢烦恼，第四个呢是这个无明烦恼。因为我们今天呢就是贴字的这个佛友啊，他没有及时的来，所以没有人贴，如果有人贴的话应该更好一点，就是应该好一点。无明者于诸事理迷暗为性，能障无痴，一切杂染所依为业。杂染所依者，由无明起痴、邪定、贪等烦恼，随烦恼业 能招后生杂染法故。所以这六根本烦恼里面呢，无明烦恼是最基础最根本的，后面的这个五见烦恼又与这个无明呢是有关系的，是有关系的。无明烦恼的话呢，是说于诸思理迷暗为性。这个理是什么？理是佛所说的法，所说的真理，就是人空法空缘起的道理。那么这些都是呢属于理的，属于理的。那么四的话呢，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种种的这些事项，种种这些事项，对于这些事项呢，他没有正确的认识，非有呢即有，不是有的认为有，非无呢即无，就是说不是虚无的认为虚无，就是说佛法的这个真理不认识，世间的种种现象不认识，迷暗为性，这个是真理，这个是无明的定义。无明就是不明嘛，又以黑暗来这个比喻啊，就是黑暗呢没有光明，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那么这个什么都看不到呢，这个是我们世间生活里面的现象，黑灯瞎火的，找不到这个具体的目标，这个前面有石头啊绊倒了也不知道，或者呢这个前面有一个墙，有棘刺荆棘，这些会伤害自己的东西，或者是有这个沟壑，前面是万丈深渊，但因为又没有光明呢就不知道啊。这个就比喻我们众生呢对于佛法里面揭示的宇宙人生的真理没有认识，生活在无明黑暗里面。虽然我们每一个众生呢从他的出发点都是要追求快乐的，离开痛苦的，但是因为他没有智慧，就不懂得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行，就可以离开痛苦，能够得到快乐，反而是在他不断的这种追求里面努力里面越来越多的制造了痛苦，引申了很多很多的痛苦。所以这个就是呢于诸事理迷暗为性。所以说在称颂这个三宝的功德的时候啊，就像三宝歌一样，这个茫茫漫天长夜，这个宇宙黑暗，谁来起光明呢？是佛来这个启发我们的光明，佛说法破除我们的迷惑，转为觉悟，由无明而至于明，能够明了，能够洞悉这些事实，这些道理。那么这烦恼的定义啊，就是对于说事项真理不认识。那么由这个不认识的话，能障无痴，一切杂染所依为业。能障无痴就是能够障碍三善根里面的无痴善根，也就是智慧，于事于理呢心生觉悟，明明了了，能够洞察真理，能够障碍这个善根。障碍了之后啊，就会有一切的杂染所依为业，就是由这个无明为根呢，就会升起种种的烦恼，流转生死，流转生死。 所以无明是根。我们要断除内心当中的种种烦恼啊，就要从这个无明的破除上下手。说起来有84000烦恼，但是烦恼的根在于无明。这个如果准确的再把它这个范围来定义了，就是明所对治，就是佛法里面的智慧所对治的烦恼，就称为无明。就好像一个大树，不管它枝繁叶茂有多大，乃至于就像这个庄子里面所比喻的这个树啊，非常的大了，说方圆15里那么大的一个树，很多的枝啊，很多的叶，但是它都从这个主干出现的，主干又从这个根出现的，如果它没有根吸收养分，这个树就会枯萎朽掉散坏。而我们有这么多的这个烦恼啊，也是从无明为基础展开的。我们的贪呢、嗔呢，就是因为于事理啊而不明了，所以驯乎自己的心里面就染着，违背自己心里的就嗔恨，然后由这些贪呢、嗔呢、种种的这个在风味，就有慢呢、疑啊，种种这些烦恼起来，所以是以这个无明呢为根一的，就是说为这个根本的，为这个基础的，为这个基础。杂染所依者，由无明起痴邪定，贪等烦恼随烦恼业，能照后生杂染法故。就是杂染所依这里做了一个解释，就是说这个无明他能够起痴心，起痴心能够起邪定，对于事理的这个迷惑呢，就有种种的这个戏论，断见呢、禅见呢，在我们现在这个种种的思想认识里面，除了佛法之外，不是落于禅见呢，就是落于断见。落于禅见呢，就是认为这个今生生命它是一个长恒永驻的，在我们生生灭灭的这个身体里面，或者是说它与整个宇宙大地啊交融在一块，里面有一个恒不生灭的自我体现存在，这个是常见。那断见的话呢，就是说觉得我们这个生命呢，只要四大分解死了，什么都消散了，什么都没有了，那么这个是断见。那么在物质世界的认识就觉得以为啊有一个初始的宇宙的形成的因，或者某一个基本的构造微细的物质，成为这个呢种种变化的这个基础，形成种种这个差别的这个种种妄象，那么这个是对于物质世界的这个常见，对于物质世界的常见。那么从一般来说，不管它是断见它是常见，它根本的都有一个呢我见，都有一个我见。对于我呢，它只是有不同的定义，觉得是离开我们五蕴身之外，这个有一个我，或者在我们五蕴身里面有一个我，当然这些是比较深入的佛法的这个空性的观察，我空性的观察。对于我们初期学佛法的人，还一下子是不会能够理解的。在有一次我们这里来学习的时候有的佛友也 就是说来听这个白法明门论，他很诚恳的说，就是说实在话，我听了好几节课，最开始两节课的时候啊，我来听这个白法明门论听得非常辛苦，我听不懂，但是觉得有人来讲解了，他想还是要坚持学，所以就来参加了，到了听了两三节课之后，才渐渐的稍微有点懂，稍微有点认识，所以我说了，这个事情呢确实要有坚持，佛法你必须要有耐心，对这些基础的法理要学习好，掌握好，你才真正能够入佛法之门，真正能够找到一些方法来适合于自己进行修持，不然的话呢，你只在门外观望，不入门内，但我也是觉得呢，就是说大家有兴趣来这地方学习佛法，我就抽一点时间到这个网站上来啊，跟我们一些佛友啊一起共同来学习，一起共同来学习。那么以后我们在学的多了的时候，我会继续进一步对这个无我义跟大家一起共同学习，那就比较有基础了。但我们今天呢，先将这些基础的道理理解。其实这个无明呢，根本性的事理上迷惑，你不认识，你就会于这些种种事上呢，非有即无，有非无即无，莫名其妙的种种这个戏论，戏论是佛法里面说的这个词了，就是无意义的、无真实意义的意思，就是小孩子过家家一样的坐一坐，最后要推倒，其实这些都不是真正的事情，它是游戏，而我们所认为的有我、有世界的种种真实性，在众生他觉得是的。真实的是正确的，但是在真理上深入观察来讲，这些都是没办法建立的，由于这些事理上的这个迷惑，所以总的这个表现上就是人我执、法我执，这个就是于诸事理的这个迷惑。有了这些迷惑之后啊，他就会起种种这些邪见，比如说这个有些论里面讲到人呢，在临终的时候，他为什么还会去投胎呀、转世啦，或者是去三恶道啊？一方面是与业力，就是我们这一生过去的种种生这个想法、思维习惯有关系，同时的话呢，也与他的烦恼有关系。他这人一死的时候啊，我们再生的时候是追求什么？最起码是你基本的生活物质维持了，你要吃饭呢，要穿衣啊，要住房呢，这些事情一样都离不开。你要是没有的话，就没办法身体保持下去。你身体生存不了，保持不了，那你怎么这个思考啊，做事情呢、感受事物、认识事物，没办法。有了这些基础之后呢？那自己有种种的思考，种种的想法，个人有个人的想法，各个团体有各个团体的想法，有种种这些呢基础所引发的每个人的这个智慧、感情、观察，但是这些总的来看，就是总共的这些来看呢，它这个中心建立点呢，就是要体现自我的存在，如果自我存在都没有，它还有什么呢？所以当我们要死的时候啊，身体要坏了，那这个物质基础没有了，然后你这心里面会自然的追求，追求我要去哪里，你这一追求的时候，每个人追求不一样， 就像好像说这个人问呢、啊，问这个叫花子，他说你将来当皇帝了干什么？他说我将来当皇帝，我每天要青菜豆腐，这就是他的追求。一个画画的人，他的追求是什么？他是追求要有好的画笔，好的染料。然后呢，通过自己的灵感呢，将一些素材表现出来，那是他的追求。所以这个追求是个人的业有关系，然后他能够有这种追求，想有这种追求，他最底层的根源呢是我执，是我执。同时呢也有法执，就是他有能就有所了，有这个中心点呢，就有外延呢、外围呀、就有他依托环境的这种真实感、存在感。有这种追求的话呢，他就升起了这样的业的滋润的力量，然后就下一生再继续流转。所以他会起种种思想颠倒想，乃至于生种种邪定，邪定句。当然邪定句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以后再讲。邪定就是说染污了的定，错误认识所起的定，非因即因，增上慢，得了这个四禅呢认为证到四果了，或者得了无限定认为得到这个涅槃解脱的，起这些。那么这些起了之后啊，就种种这些烦恼都会起来，就会造种种业。这个业造了之后，它就会引发后面的这个呢生死流转出现，就开始新的这个生死流转了。就会后生的杂染法。那有了这些环境之后，人就会有种种他的认识、想法、这些想法认识之后又付诸行动，而且思维本身也是一种力量，又形成综合性的作用，这样就生生死死流转下去。我们要了生脱死，要出离三界，要断除烦恼，从哪里起呢？要从断除无明，根本性的无明破除了，你才有办法将贪啊、慢啊、嗔啊、等等这些烦恼断除。你要把这个树的根呢、给坏掉了。坏掉了之后，这个叶啊、枝啊、干呢、都会开始枯萎起来。枯萎起来，这是中心的地方。所以前面讲三善根里面也是说，无痴善根呢是中心的。就我们不能是说读这个白法明门论呢一带而过，我们仔细来了解，仔细来观察思考之后，你会觉得这个论它虽然只是将这个名相名目罗列出来，但是里面蕴含了比较深的道理。你学好了，对于你将是一个很大的启发。这些种种心理的具体这个定义，这个呢归类，那么对于我们检查自己的这个身心呢是最好的一个帮助。这个是无明。那么下面一个是疑者，就是疑烦恼。于诸地里犹豫为性，能障不疑，善品为业，障善品者以犹豫故，善不生也。这个就是疑烦恼。疑烦恼就是对于这个诸地里犹豫为性，这个是四圣地，就诸地里，这个苦地、极地、灭地、道地，这个四圣地，这些种种的这个道理啊、真理啊，他心里面没有决定，没有决了，犹豫，摇摆，那么这个是疑。能障不善，善品为业，能障不疑，善品为业。就是说他会障碍自己引发这个嘞善法，能够障碍这个善法的发生。就是我们对于佛法的道理啊了解的比较这个深刻， 信心坚定，那么就是会决定的去呢努力，决定去做啊。就像有的这个人呢、啊，他学佛之后啊，道理呢，这个呢认识了，他心里面呢相信了，前面讲说信为欲依，欲为情依，信之后呢就是精进。那如果你没有彻底的信，你这个精进心就建立不起来，所以犹豫这个疑心所就会障碍善品的这个呢升起。以犹豫故善不生也，就是由于这个犹豫啦不决啦，它这个善不生。就比如说四圣地里面的苦圣地，前面我们也讲到了，就是说有三苦，有六苦，有八苦。对于这些苦的道理啊，我们学习了以后进行思考，进行观察，这个看到它跟这个事实啊是符合的，然后呢观三界犹如火灾，你是确定的要这个出离的，你就一点也不会懈怠，一点也不会怠慢。但如果是说你也觉得了这个道理是这样的吗，心里面还不确定，这你就可能做呢可能不做。就好像我们做的做一个某些事情一样的，你本来想做，但是有人呢站出来说话了，这个事情呢其实也可以不做，也没有什么的，没有什么多大的关系的。那么这一说之后，你就没有关，你就没有决心了。就好像我们世间做生意投资一样的，刚开始呢你听到人家讲了这个会很赚钱，但是你又去了解的时候呢，有的人就说他做这个亏本了，但是有的人呢又做这又说这做这个呢他赚钱了，你心里面没有底。最后你想想，哎呀，还是不用冒这个险呢，那就不做了，这不决定的了。就好像你生病了，有的人就劝你说要动手术开刀，有的人说你别开刀了，你一开刀最后那麻烦，你最后也是死了一条，还是采取一个保守疗法嘛。那么你对于说要不要开刀这件事情呢，就没有决定。这就是我们心里面的犹豫，就是疑烦恼疑惑，就是他没有确定。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圣解心所呢，于决定经印之为性，就是苦真是苦，集真是因，这个灭呢真是烦恼止息，灭苦之道呢，这个道地呢真是能够呢让你得到解脱，断除三界烦恼的这个道路。所以你就会决定的去修，决定的去行，就不生犹豫，就不会生犹豫，这个是对于疑烦恼的这个呢基本的这个呢定义。那么最后一个是恶见，那么恶见的话，我们今天呢只能讲部分，有一部分要等到下一次我们继续讲。恶见者，于诸地里颠倒推度染秽为性，能障善见招苦为业，盖恶见者多受苦故。我们先只基本上讲这一分的这个含义，下一次的时候我们继续具体的来讲这个五种恶见。那么什么叫做恶见呢？我们前面在讲五别境的时候说这个慧心所了，它是有善性，有这个呢无记性，有这个恶性。那么善性的话就是无痴了，正确的了解，正确的见解了，那么这个无记性呢，就是我们世间的种种的，比如说造车子啊，造房子啦，种种的学问啊，历史的考据啊，这些是属于无记性的。那么这个善性，这个染污性呢，染污性就是种种的这个染污秽， 就是种种的邪见。这个慧就是拣择为性，就是觉得怎么样是好，怎么样是好。比如说有一种抉择，我们要信仰一个神，这个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最后我们修了之后都去到这个神那里去，或者跟神的合一，归到那个神那里的地方去，这样才是正确的。你们说要去断除烦恼啊，又正涅槃了，这个是错误的。那么它这个是一种常见，非常的即常，以为是真实，所以他这种推度，这种观察呢是一种错误的。就好像说这个现代原理物理学知道啊，这个光呢有这个折射的作用，你把这个筷子插到水里面，哎呀看到这个光子是折这个筷子是折了，你就跟人就说，哎，这个筷子是折了。那你要通过这个原理认识之后，再深入的观察，哦，原来这个筷子呢是直的，我们看到折呢是一种假象，你不被这个假象所迷惑，而你被假象所迷惑的时候，你所得到的观察，所得到的认识呢，是错误的。那么这里说这个愚诸弟弟颠倒推度，染秽为心呢，就是说对于苦集灭道啊，对于缘起啊，这些道理啊，他是有他的认识，有他的想法，但是这种想法认识呢是错乱的，是错误的，是倒过来颠倒的，那么就是染秽，就是染秽。比如说圣论派、素论派的思想，他们认为就是说有一个大我，然后他有起义，起义呢就出现了这个天地人呢，种种这些现象，这些差别。那么后来这个道德进一步这个败坏了，恶化了，这个圣世界呢就混乱起来了。混乱起来之后，他觉得这样不好啊，然后这个自信呢又收摄，人人都开始呢培养德行，恢复到清净，最后又恢复到这个这个大梵天的这个境界里面。那么他认为是这么一个原理，从这个烦恼，从这个生灭走向于解脱。比如说他对这个物质世界的认识，说种种形形色色的这个世间呢，他在最初的时候是由一个呢微尘，不可分的微尘所组成的，称为子微，子是儿子的子，微呢是微小的微，就是两个子微和两个子微合在一起，就产生一个新的子微，这个新的子微又和另外新的子微再合在一起，又成一个大的子微，这个大的子微合在一起就成了一个微尘，微尘在聚合之后啊，在这个综合之后出生新的这个大的物质现象，然后就成了这个世界了。等到有一天这个世界的因缘要散的时候呢，它又变成这些紫微散布在空中，紫微呢是不灭的，它来解释这个宇宙的物质的现象的成这个变化。那么它就是有这么一个道理，看起来这些种种一说之后啊，好像是符合于这个宇宙的观念的，他讲的精神的现象也好像是符合于这个嘞精神的。那实际上从佛法上来讲，没有一个不可分的即微，也没有一个常恒住的神我存在，一切的一切呢都是因缘生灭相待而立，相待而有的，找不到一个真实性的，不能够在这个上面建立我想，建立我见，建立我执，那么这个染污秽的话呢，就是他在这个上面呢推度，认为这些呢，是有的，那么这个是恶见，这些恶见的话，能占善见，招苦为业，因为他有这样的这个见呢，不彻底呀。由这个错误的思想观念就会影响他，影响他的这个行为， 他就去修禅定呢？追求最后一个最真实的不灭的东西，就是由我们初分别的种种想念转入到细微的意识状态，以这个细微的意识状态认为是真我、放我、神我，认为是不灭的精神本体，由这个精神本体去符合于他的所追求的永恒不灭的事实。那么看起来是这样呢，实际上不是。等他的这个定力退了之后那么就是又堕到生死里面流转了，或者他种种这些邪见推度啊，持牛戒狗戒了，种种这些戒了，他折磨自己的身体，就像有一个事情讲到啊，说这个有一个外道啊，他堕到地狱了，舍利弗、目犍连的入定下了地狱，看到这个外道，然后这个外道就说了，你上去跟我的徒弟说，叫他们不要在社会上继续流传我的学说了，因为只要我的学说存在于一天，我在世间的恶业呢就继续在造，我就根本没有指望能够从地狱里面出来。而我们世间有很多很多一些邪见的思想呢，它不但古代在祸乱伤害人，在我们今天社会里面仍然在古乱在伤害人，种种的一些这个思想。那么说这个思想的人，说这些东西的人，只要这个思想不灭还在流传，他就会一直一直呢让更多的人痛苦，让更多的人伤害。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所以一定首先第一个重心就是要有耐心呢，从基础的佛法佛理入手，能够升起正确的了解。不然有的时候我们心是好的，想做好事，想帮助众生利益众生，但是事实上呢伤害众生，让众生走入迷惑当中，不得出来，不得出来。这个有些民间信仰也是，有一些不究竟不彻底的学说也是，种种甚至于引发众生互相的仇杀啦、伤害啦，所以首先第一个，虽然我们讲感情上呢人还一下子不会控制得了，就是都是有正见的人，但是如果看到利害关系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是我的老师，那个是他的老师，我的师父、你的师父，从感情上也会有一点纷争。但是如果你有正见，根本上你还是意识到我这样的想法做法呢是不妥当的，不对的，你还会有回头路可走。那么没有回头路可走的危险就是你错了还以为是对的，就一直错下去不回头，这个是最危险的事情。所以能战善见，这个招苦为业，招苦为业。这个恶见的话呢，恶见的人呢他就会多受苦，多受苦。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